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两个这个零售业在美国呢无声无息，大家现在都变成了龙头老大。我在讲这个节目以前呢，是讲讲这个快消费的这种文化。那个我们来美国的时间都比较早啊，80年代大家都来到了美国啊。到美国以后呢，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消费的模式。那美国的消费模式呢，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都还是实体店的消费，那主要就是衣服啊、化妆品啊、这些美容用品啊，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用具啊、锅瓢碗盏啊，都分别在放在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啊，像美国最大的这种 JCPenney 啊还有这个 Macy's 啊这样的一些公司里面。那么这就是实体的百货公司。这些实体百货公司呢，在美国的这个消费文化里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很多年以来，这个美国的实体百货那就是百货的这个同义词了。那么但是过了一阵时间，到了90年代以后，我就感觉呢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零售的小品牌。那些小品牌呢也能够争出一个天地，不过这些小品牌背后呢都是有些大品牌这个在操纵的。后来呢就跟那种综合的百货公司啊，特别像梅西百货、这个 JCPenney 百货啊等等，跟这些百货呢它就形成一种不同的这个定位啊。这个当然在市场上定位呢也是很应该的。我们出现了 Gap 啊，出现了这么的一些公司，还有当时有个叫 Banana Republic 等等这些吧，这个 Navy 啊，这个等等，这些都是名字而已啊。那这些在美国呢基本上就扛了美国的这种时尚服装类的消费的一个大多半。而那种真正的时尚高端的店呢，他们是自己开的啊，就包括法国的那些大店，美国也有些自己的这些品牌，那他们都是开自己的这个专门店。这个美国基本上呢这个消费呢就是这样。那么至于比较低端的消费，买一个衬衫啊，买一个 T 恤啊，或者是买这个短裤啊、打球的裤啊，简单的没有品牌的运动衣啊、牛仔裤啊，这些东西呢都放在一些比较廉价的店，像美国有 Target 啊，还有这个沃尔玛的总店呢，这个 Sam's Club 啊，山姆俱乐会啊、俱乐部啊，还有这个 Costco 啊等等，这些他们就分扛了美国的这个低端消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物品，价钱就比较便宜。我呢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也都习惯在这种店买东西啊。到了这个2000年代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些变化，因为从2000年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很特殊的快消费的品牌。这些品牌呢不一定是美国的，也有很多呢是外国的。有一个叫21世纪这个时装，这就是韩国的一个快品牌。这个快消费品牌呢，它的方针呢是打了一个不同的，它是时尚，它还是 fashionable， 但是没有像那个一级品牌，像法国的这个 Coco Chanel 啊，或者是Versace 意大利的像那样，它不这样做，但是呢，它尽量朝那个靠，但是它的劳动生产成本呢是非常低。大量的恐怕就是利用这个中国大陆的服装的生产链来做这些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呢就一时呢就变成了一种美国的新的消费的形式，我们叫这个快消费，价格特别便宜。而这股风呢到2010年以后，这个快消费越走越快，到了2018、2019，那我看到呢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总有一堆这样的快消费的店，那就是比较时尚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扎扎实实的店呢，也在这个地方呢，在美国冒了出来，像日本的这个 Uniqlo 啊，日本的这个无印良品啊，像这样一些店，他们呢也就能够把这个产品线里面的那些一方面是大家要觉得比较有品味，第二个不要那么花花绿绿，也不是针对那种特别的小青年。这样的服装它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像现在 Uniqlo 在美国所占的这个大众市场呢它还是蛮大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三分天下顶级的一部分，这个实体的百货公司和这种大店占一个部分，也包括这个 Uniqlo 这样的，然后低端的呢就是这个快消费啊，这种时尚占一个部分。这美国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呢就好像呢就这样瓜分完了。但是最近啊，自从这个2019年2020年，特别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传播以来，这个市场的这个布局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我们一般的逛店的人感觉不到，因为这个新的变化是在于有一两个品牌，这一两个品牌呢，它不是去打这个实体店，它完全是在网上这个做这个时尚的快时尚的销售。那么这部分的店呢，在美国呢，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庞大，但是呢，无人所知。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就是讲这样的一种店，就是它既不是实体的百货公司，它也不是这个日本的 Uniqlo 的那种实体店，它也更不是那种快时尚的店，它是属于快时尚啊，快消费一类的这种服装为主的店，也包括别的东西，但是呢，它是完全靠网络来进行销售的。这些店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业主拥有。那么这些店在目前的这些年，到我现在讲话的2024年，这些店呢，现在都变成了主流店，都变得非常的大啊。那么今天呢，我讲两个，一个是喜英，一个是 Temu， 这两个店呢。我讲完了恐怕一多半人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问问你的小孩子呢，恐怕很多人都在买他们的衣服，并且主要的消费都不是到这个 20th century 这个韩国店去买，也不是到这个日本的 Uniqlo 去买，而是在这个中国店买。这些店呢的名字连中文名字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叫 SHEIN、啊、两个英文字合成的 SHE 女性的她 SHEIN 就是所在 SHEIN，读成中文翻译呢，译成喜英啊，这个喜英。这家店呢，这个是崛起，大概也就是没多久。当然，它在网上开始崛起卖东西，它是已经有一定的时间了，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但是这些店呢，它呢现在是这个在美国呢是变成第一号啊，这个喜英。所以有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有些大的名牌店比较敏感的。像华为啊等等这些店呢特别给予注意啊，其实呢一多半的美国人事实上是真正不知道，真正赚他们的钱在美国弄成是美国的人民的消费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反而是喜英和 Temu 啊这两个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喜英呢这个店呢是完全纯粹的中国大陆的店，但是总部呢它不是在中国大陆，设在新加坡，它是在线的快时尚零售店。那我定下了它的一个定义是在线的 online， 没有实体店。第二个是时尚的，它是做 fashion 的。第三个是个零售店，要不是说 EPP 的定，是零售的店。那么这是一个全球的多地最为人使用的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就是喜英。喜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卖，它啥都卖，能赚钱就卖。但是呢，喜英它有个做法，就是它极其的不注意做自己的这个品牌。喜英呢，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如果不是上网买东西，我连它都不知道。那么喜英呢，它是一家中国的大的一个快时尚的商务商，商务零售商，但是呢，在中国无人所知。我曾经试过一次，去年在中国的一个时尚讲课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了喜英，但是呢，在座的几百个人吧，大概没有一个人听过喜英，完全不知道。这个喜英呢，不对中国市场，只对西方市场，并且只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所以现在你说中国的电动车要打进欧洲打进美国，遭到这么多关税的壁垒的阻碍，而喜英呢根本是扬长而入，并且没有人注意它，这就是喜英的高招。这个喜英呢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农村来读书的人，叫 Chris Xu、徐仰天，仰天大小那个仰天，叫徐仰天。他呢这个徐仰天呢 2008年建立了这家公司，原来是做婚纱的，那就是卖这个结婚的礼服的，那当时叫She Inside， 当时他的名字叫 She Inside 啊。那么在南京成立，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3年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呢，他在全球扩张。现在他在全球有150个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开拓了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子平台的零售商，是喜英。他呢，并且呢，他在2022年的4月份，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最厉害的时候，他搞了一次融资的活动，他的市值现在值1000亿美元。那大家想想，你比较一下，值1000亿美元的企业有多少？这个不得了。而在喜英当中啊，在现在在喜英上买东西非常活跃的这个用户有多少呢？有700万到1000万人。就是他接近有1000万个年轻客户在上面是买东西的。那我们知道喜英呢，它的目标市场和一般的目标市场不太一样，它是针对全球各地的千禧代和 Z 代，就是2000年以后所生的人。那么你像2000年生的人现在就24岁，那么 Z 代呢就比他们更小了，就是它是 Z generation 的一个目标市场，对他们呢就针对他们做的。所以这一代呢是崛起的一个消费代，所以他在这一个代里面呢，他创造了一个热门的电商的公司，就是 Shein 啊。那么他做的东西呢，主要是平价的服装，相当便宜啊，我都上这个喜盈看了一下，便宜的真是不行，并且质量也不错。那么他的市场为什么会这么成功的变成1000亿美元的公司呢？就是因为千禧代或者 Z 代他的客户非常的欢迎。那么这个公司呢，是大量用人工智能，利用他的算法来评估这个他针对的这个社会群体他们的流行的方式，他完全是用数字来做的。这个做起来呢，就做得非常的这个得力了。那么这个公司呢，它是自己要做设计，然后呢在珠江三角洲分包给很多工厂去加工，然后呢自己来去这个发货。它是一个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的体系，然后呢慢慢转身变成一个完全的综合的零售商。原来呢只做衣服，后来呢啥都做了，越做越多。2022年对喜盈很重要，一个是融资，它变成了1000亿美元的大公司，并且呢在广州为中心打造了一个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的下面呢有3000个供货商。我有时候到这个南海、番禺、顺德、东莞这些地方去，看见有些家庭的作坊，很小的工厂在那里做扣子啊，做什么，做拉链呢，一问他们，他们订货单位都是喜盈，有些也不一定知道是喜盈，是喜盈通过的这个收购商来订的，但是质量要求很高。那么就利用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庞大的这个供应链来做成这门生意，那这个就比较特别。但喜盈呢，这个徐仰天这位老板啊，他非常的小心，他一个是为了扩展国际市场，他把中国市场不放在眼里，因为中国市场是非多，所以呢他这个公司他决定呢根本就不放在中国，公司总部2019年就移到了新加坡，但是呢他完全保留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库房和这个所有的供应链的供应商全部保护。那么他的收入是非常惊人的，2022年喜英的年收入达到240亿美元。他呢的规模就跟那些我们说服装零售巨头像 Zara 或者是 H&M 跟这些呢是旗鼓相当，也就是说他默默无闻，也不是做时装出身的，能够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达到了世界一级。现在喜英的销售量压倒了 Zara， 压倒了 H&M， 这个呢就是说明他的这个市场是做得对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些人分析啊，喜盈的商业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呢？这种零售，网上零售也不是大家做不到，主要就是中美贸易战。因为喜盈的崛起的这个过程，就是川普政府和 Joe Biden 政府和中国打贸易战，在这个过程里面，喜盈呢规避了很多东西，也不在美国设厂，也不在什么地方搞，公司在新加坡，在大陆调货，在网上销售， 避开了很多这个敏感的地方，特别呢是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对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些产品有些漏洞可以钻，就税收呢能够得到优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下面讲讲这个喜英啊。喜英呢，这个原来他成家的时候是在南京，2008年，就是徐仰天在南京成立的，当时叫做南京领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初的名牌呢就叫做 She Inside， She Inside 呢就是婚纱啊，就结婚用的服装。2012年，这个徐仰天大概觉得这个光做婚纱有多大，有结婚的人还是有限的，那么就把这个公司呢就更名为这个 SHEIN 啊，就是我们的喜英。他当时连中文名字都没有想，所以在中国呢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的范围呢。原来从婚纱，那么到了2012年以后呢，就扩展到服饰的全品的种类。2014年，喜英呢又收购了时尚女装的品牌叫 Romwe。那么然后呢他们觉得在南京这个生产的确有困难，所以呢就把工厂在2015年把整个主体迁往了广州的番禺。他现在的核心生产基地是在番禺啊，广州两个县嘛，就是南番顺啊，主要就是南海番禺顺德，那么他放在番禺，番禺是离广州最近的。那么他在利用番禺的村镇的服装加工基地来作为喜英的一个核心，那么另外呢他也就开始往外发展了。那么2018年他就想办法进军全球的市场，他把生产做好的都放在番禺为中心的，是以村镇为中心的这个什么拉链啊，这个里面的食品啊，纽扣啊，剪裁啊，打板啊，这都是在番禺为中心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完成。然后呢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它的服务呢当然是遍及全美国。美国我看现在年轻人穿的衣服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喜英买的，当然上面的招牌写的字很小，不愿意大家注意。它也打进了欧洲，打进了中东，打进了印度，打进了东南亚市场，大概一共是200个国家与地区。2021年，喜英呢就将其中的系列品牌叫喜英 Premium， 就更名为这个 Motif， 就推出了独立的网站 MOTF。 大家查这个可以查出是它的一个高端系列，叫喜英 Premium， 是比较高端的，也就不是都是这个低消费的品牌了。这个喜英的这个徐仰天呢是在中国受的教育，他基本上整个的背景呢都在中国，但是这个人呢真是具有一个国际的头脑。那个我们呢在网上看看美国的Wikipedia 这个维基百科，对于徐仰天的背景的资料非常少。那大家都说徐仰天是在美国读过书的，我们也相信他是在美国读书的，因为查资料他是在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这里读书的。他有没有入美国籍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查到徐仰天，徐仰天是1984年生的，年纪也不大。他的大学呢是在青岛科技大学受的教育。那么并且呢我们从资料上来看，从中国的百度对徐仰天的描述呢，他是个挺穷困的人啊，一个山东的贫困学生，农村学生，在青岛科技大学这个学完了自己的学士课程。那么有些人说他到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是读过书，这一点呢我还没有拿到一个很准确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个徐仰天呢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讲徐仰天这个从开始的时候开始，就是从那个 SHEIN INSIDE， 就是卖婚纱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低调。那有很多大老板呢高调的不得了啊，像这恒大的这个还有这个王健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高调的。而徐仰天呢从开始就是低调。其实从现在来讲，徐仰天的财富可不比这个恒大小啊，但是他低声低气的做事。他呢这个基本上 这个从来不公开露面，所以我现在手头去找徐仰天的照片呢都找不到，他也从来不接受采访，我们在全网找不到一张徐仰天的官方照片。那么他在2019年这个把公司册封到新加坡，并且呢取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的身份，这个到底是真是假，他也从来没有出过来辟谣，这就是徐仰天的这个聪明了。但是他是全球的电商行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结合时间成就，他呢应该说是中国电商出海的第一人。他这个比其中的另外两个，一个就是阿里巴巴，那阿里他这个出海时间也早，还有这个拼多多，就是现在的 Temu 出海呢就更晚。那么徐仰天应该是最早这个用电商平台出海的一个，所以呢他的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另外一点呢，徐仰天没有背景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的前程就是前面一段也是顺风顺水，他卖婚纱就卖得很好，后来就想什么都卖。那个其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也是想办法这个能够这个出海来卖自己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有一个集团叫兰亭集市，兰亭集市的老板叫国去吉，他的也是一个背景很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少年班和斯坦福的 MBA， 还担任过 Google 的中国首席战略官，他呢本人呢又是李开复的特别的助理。那这个所以这个国去吉呢他的背景呢就比这个徐仰天呢要响亮得多啊，并且呢他人呢也比较风头。那么有几个人，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兰亭集市的另外一个头叫蒋凡，也是名校的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也在 Google 工作过，所以他们呢这两个人呢开始起的时候这个出海早啊，并且呢这个来势很大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兰亭集市。那么相比之下，农村出身，读的大学是二本大学，这个青岛科学技术大学，那么没有在大厂做过工作，没有零大厂的经验。徐仰天拿到的这手牌，包括他自己的出身背景、留学，都毫无优势。那么所以呢，他自己呢，这个身上的对于生意的这个过滤镜啊，就变得更加浓厚。那大家说为什么是徐仰天，他起到什么作用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这里就讲讲了，第一个就是徐仰天。徐仰天呢，他的整个的为人第一点就工作狂啊，他非常的努力，并且呢他的过滤镜非常细，就是看得到商业上的各种的可能和不可能，非常小心。第二个呢，就是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时代的脉搏，这一点在时尚上，他因为做时尚的慢快消费的时尚，他对时尚非常非常注意，开始做婚纱就有这个特点。那么这个徐仰天呢，这个基本上非常的低调，甚至呢在网上放了一些徐仰天的照片都是假的，他也从来不出来纠正，从来没有要求，公司呢也不公布他的信息。大家如果不信的话，上网查查徐仰天，你找到的几个字都前后不对的，甚至他是不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我现在都没办法确认，因为上面没有讲。中国的百度不提，那情有可原，美国的维基百科也都查不到他的什么资料。那么但是呢这个徐仰天呢，他做事情呢是非常的勤快，他呢基本上呢在公司里面这个大家都认不出他，他在公司里面走过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老板，穿衣服非常的朴素，经常在办公区里面走来走去，大家觉得他就是一个研发人员。那么他对细节要求非常的苛刻，那么并且呢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住在办公室，这是常事。就这么一个亿万富翁，你看他现在是千亿美元的身价。那么这几年啊，这个22年23年24年 这个喜盈的跨境电商业务呢是越来越成功。那么他呢，喜盈做了一件事，就是挖人才，到各个公司挖人才。这个所有的员工的面试，徐仰天都会参加，不偷懒，也没不搞娱乐活动，为人非常的精明。这个大概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成功。他原来有个合伙人叫李鹏，那么当初在喜盈初办的时候，这个徐仰天和他合作的，但是呢，这个李鹏呢，后来呢，这个和他带不来，因为他太勤快或者为人太精明了，所以后来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呢，这个就徐仰天的这个整个过程吧，讲的不多。徐仰天在大学里学的是国际贸易，他是2007年毕业的。那么当时最早的时候去南京的一家外贸线上营销公司做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 SEO 这个工作，到2008年就成立了这个婚纱公司，这个 Shein Insight， 那么开始呢就发展。那么这个整个的做法呢，他大概做这个 Shein Insight， 从08年大概一共做了六年，他都不太赚钱。他的婚纱呢，这个是一个小众的一个项目啊，就连他后来后面合伙的几个人搞这个兰亭集市啊，就是兰亭集序嘛，他换了一个字，兰亭集市在上市呢也是六年的亏损，那么一直呢都徘徊在退市的这个边缘。那么后来呢，徐仰天呢就选择了一个新的道路。他受到什么影响呢？他其实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 Zara 啊，因为 Zara 2015年 Zara 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集下面有一个集团叫做Inditex 呢创下了三高。2015年 Zara 的财政的年度销售达到了209亿欧元，那上涨了 15%。 徐仰天呢就把他的平台的这个 Shein Insight 就改名为喜印，就喜印公司呢就搬到广州，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起步受扎到影响，但是如果不是疫情的这个到来，他不会发展的这么快。疫情呢就变成一个分口点，疫情应该说2020年是重创了服饰的行业。扎老呢在疫情的那一年关店了1200家，就是在全球关了1200家店。那么希印呢是一个纯粹的电商平台，在网络服务恰恰就赶上了这股东风，因为大家封禁在家，喜盈呢就可以卖，所以它的销售额呢接近100亿美元，增长了100%。就是在这个 Zara 倒着走垮店的时候，喜盈呢就大上。那么有很多人2020年以后就知道了有个喜盈。疫情过后，全球性的消费呢开始进行了一次大降级，那么所以呢，喜盈呢就变成穷人乐的一个黄金时代。他卖时尚，但是非常便宜，并且不要自己去店里卖。在这个时代，喜盈呢就想办法就开始大做。当时啊，有很多店呢都要开到这种世界广场啊，这种 shopping mall 放在里面。亚马逊呢还在想办法降价。那么喜盈呢就抓住了几次机会，电商平台不跟大家拼实体店。2015年 Zara 带领的快时尚的风头，2020年全球的消费由于疫情向网上转，2022年全球消费降级，这个三个转折点喜盈都抓上了。那也就是说快时尚喜盈是一开始就做，2022年大家上网消费，那么喜盈就是个网上消费的公司。第三个，全球消费降级，喜盈的货从广东番禺直接送到美国人的家里，特别便宜，三个都抓住。这个徐仰天呢，其实倒是一个真正很乡下的孩子，他是山东淄博的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那么他基本上呢就是打工啊，他这个在高中的时候高三就在外面打工，大学的时候都是半工半读。2007年在南京，他一个天津科技大学的二本的毕业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呢也不是很热门的这个选择。他学的是国际贸易，但是呢由于他学习国际贸易，他就知道这个市场怎么摆。 当时他刚刚开始做电的时候，他看到中国呢有很多制造业啊，比方说海尔、海信、华为、联想，他们都抓住了 WTO 带来的机遇，以中国公司的形象到全国去竞争。那个喜英呢，他就注意到了，哎呀，如果我用中国形象去海外竞争的话呢，可能会遭到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打击，像华为啊，这些就是这样。所以喜英呢反而打了一个低调，他不太强调他是中国公司啊，他这个名字 She In 啊，只要是女的他就到我这里来，就这个意思。喜英他呢就做得很不错，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电商这个低调宣传，不强调自己的中国的特性，用这些他真正的进的市场就做得非常的稳当。所以2020以后，喜盈呢在全世界的这个零售业一片萧条的时候，喜盈变成了这个快消费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品牌。